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奇妙恩典，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晚上好，我是小山，非常的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也特别的欢迎你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今天晚上我们为您预备了一个真人真事的见证，希望透过这个见证能够鼓励你们继续的经历我们的主。见证的题目是我嫁给了一位残疾人，由王丽华姐妹口述，陆球弟兄整理。
1979年是个十分精彩的年头，整整持续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行走在大街上，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唱祝酒歌。那首歌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无论是它所表达的内容，还是它使用的音乐语言，都和人们所经验过的不同。那首歌虽然还没有完全脱去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战歌的影响，但是它旋律的欢快和抒情却使人闻到了春天的气息。有人听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是播送整首乐曲，而是在午间新闻的间隔时段播出了其中的一个乐章《18里相送》。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这个曾经被红卫兵猛烈批判的曲目，一个时期以来被作为宣扬小资产阶级爱情观的毒草，曲作者和演奏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打成了反革命。现在他竟然在国家最权威的电台里出现了，在灰色的围墙内，一抹生命之色悄悄地探出头来，虽然像出生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却使亿万人的眼睛为之一亮。这意味着什么？街头的花衣服也多起来了，年轻人在一起开始谈论着一个禁锢了多少年的话题，爱情。在那个多雪的冬季，有关爱情的故事像团火一样燃烧着，是每个年轻人心里都充满了对幸福的向往。傍晚的公园里和月光下的小河边，你常常能看到一对对恋人的身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情是一枚古老的种子，即使埋在地层的深处，也能听到惊蛰的春雷滚滚而过。妈妈又一次提起了丽华的婚事。 此时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王丽华正站在讲坛前朗读着课文，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终于出现了的情节将改写他的人生。26岁的王丽华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早来的春天使他憧憬着一个玫瑰色的未来。每天顺着那条小河走向学校时，他也在心里想象着自己的白马王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高大英俊，能文能武，或者是风流儒雅，善解人意。王丽华虽然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他的模样来，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他会是一位很出色的男子。王丽华有这样的心思并不奇怪，从个人条件来说，无论是长相还是文化程度，和周围的姑娘相比，他都是一位佼佼者。这些年来给王丽华介绍男朋友的人很多，以王丽华看，有些男孩子的条件是很不错的，但是奇怪的是，即使对方的条件再好，妈妈也不说话，妈妈不表态。王丽华知道，这种不表态其实就是一种表态。然而王丽华始终不明白，妈妈为什么看不上那些小伙子。站在学校办公室的窗子前，极目远眺，能看见田野里一片的葱绿。又是一年春色，又是一年虚度。面对无边无垠的涌向远方的麦田，丽华的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淡淡的惆怅。26岁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个挺别扭的岁数，在王丽华的家乡，过了这个岁数再嫁不出的女孩子会被别人看成是问题女孩，一旦陷入这样的局面，就不是嫁不嫁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父老乡亲。但是王丽华发现母亲仍然不急。村子里20岁左右的女孩子都嫁出去了，往日在一起玩耍的姐妹们现在也都已成了孩子的妈妈。王丽华的家乡有个风俗，每年春节过后，嫁出去的女孩子们要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家里住上一段的时间。那些日子村子里比过年还要热闹，知道闺女女婿和外孙们就要回娘家来，父母们早就把过年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准备妥当，家里也重新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一大早，弟弟妹妹们就会到村头去等候姐姐和姐夫进村。比较偏远的农村，平常很少有客人，像这样的场面就成了一台戏。回娘家的闺女和女婿们都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大老远的就会有人喊着来了来了。于是村子里很多的人都会出来，站在村道的两旁观看。这情景很像欢迎外国元首到访，评头论足也是难免的。谁家的女婿有钱，谁家的闺女有福等等。每当这样的日子，王丽华都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哪儿都不去。王丽华不是不想见见那些嫁出去的伙伴们，而是怕面对他们的揶揄。虽然都是一些善意的玩笑话，但是王丽华却承受不了话语中流露出的怜悯和疑惑。这也难怪，一个26岁的老姑娘为什么不出嫁呢？是条件太高，找不到合适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王丽华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王丽华心中的苦涩无法向人倾诉，王丽华不想说出事情的真相，因为即使说出来，人们也不会相信。我的妈妈是位基督徒，我的选择因此跟你们不一样。什么基督徒？别犯傻了，谁会为这么一点的事会误了闺女的终身呢？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人们会把王丽华的回答当作笑话或者骗人的谎言。要不了半天，这些话就会传遍了周围的村子，成为愚人节的新闻。王丽华并不是说谎。王丽华的妈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46岁生下了王丽华，从此以后在寡居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孤独无助的寡妇拉扯着唯一的女儿，把上帝当作自己的靠山，在祈祷和赞美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灾荒年。小丽华儿时的记忆中，妈妈经常拿着一本圣经走出家门，在周围庄子里向穷苦人讲述救主耶稣的故事。王丽华的妈妈更向自己的独生女儿传福音，他昼夜祈求让福音的种子在女儿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婚姻大事上，王丽华的妈妈从小就向黄丽华灌输婚姻的神圣，她要王丽华嫁给一个基督徒。但是到哪里去找基督徒呢？ 妈妈说，神会预备。可是我已经26岁了。妈妈说，神不误事。王丽华并不相信上帝，当然也不会相信妈妈的承诺。王丽华愿意按照妈妈的话去做，只是为了孝敬守寡的妈妈，怕惹妈妈伤心。因此他内心的忧虑和焦急是可以想象而知的。日子就这样在平淡中流过去了。1979年初夏里的一天，妈妈从外面回来，王丽华发现妈妈脸上满是笑意，知道肯定有什么好消息。果然，妈妈告诉他说，找到了。王丽华当然知道找到了是什么意思。经过漫长的等待，这突然而来的喜讯使王丽华一阵晕眩。王丽华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他想问问妈妈那个人啥模样，又不好意思。妈妈告诉他，下一个礼拜天到一对基督徒夫妻家里去见那个男孩子。那天晚上，王丽华第一次失眠了。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他在心中描画着自己的白马王子，像大多数女孩子那样，他一遍又一遍地猜测着，反复问自己，那人会是啥模样呢？是的，那人是啥模样的呢？王丽华要谈对象的消息很快就在村子里和学校里传开了，大家都暗暗地为王丽华高兴，更为他松了一口气。王丽华的好朋友们都在猜测他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王丽华的男朋友条件绝对不会差，丽华不会白白地等待这么多年。有人就和丽华开玩笑，丽华，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呢？这话问得王丽华羞答答的，可是心里却比吃了蜜糖还甜。王丽华知道别人私下怎样议论自己的婚事，他对人们的议论不置可否，只是笑一笑。不过这淡淡的一笑正表明了王丽华的自信。王丽华甚至想到结过婚后 她要让自己的丈夫在村子里走一走，让大家看看。看啊，王丽华的丈夫好帅啊。离他们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王丽华心里很紧张。她从箱子里找出自己的衣服，一件件的比试着。有时候她会悄悄的问妈妈，她个子高吗？妈妈说，马上你不就见到了。她长得好看吗？妈妈笑了，一见你不就知道了吗？和男孩子见面是在一所大学的教师宿舍里，那是一个很朴素的小院，院子的主人是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都是妈妈的好朋友，丈夫是大学里的老师，丽华喊他叔叔，喊他的妻子是大姨。刚走进院子的时候，丽华就看见房子里坐着个年轻人，人很瘦，显得文质彬彬的。丽华心里一动，难道就是他？想到这里，丽华不由得又多看了一眼，看起来这个人也不算太年轻了，估计有30岁左右。从穿戴上看，人还算老实本分，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大才解决个人问题呢？正心里想着，叔叔和大姨就招呼丽华母女到房间里坐下，然后大姨就介绍，她先把丽华介绍给坐在那里的男青年，然后又告诉丽华说，这是新华，姓周，周新华。大姨这样一介绍，丽华就明白了，她猜得不错，这一位正是她要见面的那一个人。此时那个人脸微微一红，站起来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坐下。周新华的话很少。后来王丽华回忆说，他对周新华的第一个印象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是他心里有一种感觉，总觉得坐在那里的这个人和他想象的不同。至于有什么不同，王丽华自己也说不出来。明代女诗人李清照把恋人之间的相通形容得十分传神，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是王丽华找不到这种感觉。其他人都没有说话，主要是那位大姨在介绍周新华的家庭情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家族从山东迁移到这里。这个家族的一位主要成员在中国的华北神学院毕业后被聘为当地的牧师，于是家族中的人大多都跟随这位牧师来到这座城市落脚。据说他是位挺有名气的牧师，和宋尚杰博士情谊颇深。宋尚杰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一开始这个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居住在教会为穷人提供的简易民房里，星期天他们去做礼拜，他们的孩子也都到主日学去读书。在当地人看，像这样的家庭就是基督教家庭。而且王丽华的妈妈和这个家庭的成员关系一直很不错。大姨讲述的这段故事，王丽华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听明白了一点，他知道周兴华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人。但是大姨讲得津津有味，像是在历史的隧道里寻找一个宝贝。实际上王丽华听得很少，他看着眼前这个第三代，早已沉入了自己的意识深处。就是说，为了不使妈妈伤心，我要和眼前的这个男人结婚，我要和他厮守一辈子。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实际上，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没说过一句话，素不相识。他是个基督徒吗？基督徒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说穿了，基督徒这样一个名词，在我的生活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1979年的那个夏天，王丽华经历了一次有第三者在场的约会后，又回到了平静的教书生涯中。和周兴华见面并没有在王丽华的心中留下太深的印象。在王丽华看来，周兴华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没有什么学历，在一家小医院里当会计，也没有什么专长，再加上相貌也是很一般。总之，这是一个很平庸的年轻人。但是母亲对这门亲事倒是十分满意，王丽华能够理解这一点。他知道母亲更看重的是这个基督教家庭。王丽华后来说，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吃了太多的苦，你无法想象她是如何挣扎的走过那段日子。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她疼爱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她知道基督教家庭是充满仁爱的，他怕我受到伤害。 而且像王丽华这样的年龄，早已经失去了少女的浪漫和空想。他比较注重实际，从过日子的角度来看这门婚事。周新华也并非是一个不太适合的人选，因此当对方询问他对婚事的看法时，他并没有一口拒绝。1980年年初，在周新华的一再邀请下，王丽华决定到周新华的家里去看看。谁也没想到，这一看使王丽华本已平稳的心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周新华的家里很穷，站在那三间矮小的茅草屋前，王丽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常常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个家庭的穷困，那意思是说，除了四面墙壁以外，这个家什么都没有。王丽华说，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个词，他们家什么也没有。在周新华的房间里只放着一张床，而且还是一个很小的旧木床。看着眼前的一切，王丽华的心像沉入了冰库里。后来听那位大姨介绍说，这个家的几代人都没有工作，在周新华上班之前，这个家的生活完全靠一只小奶羊来维持，那是教会给他们的一只奶羊，他们每天挤了奶后卖给要喝的人，主要是一些病人，然后才能去买一点食品。大多数的日子他们连肚子也填不饱。在街道社区里，周新华的家庭属于特困户，每年都要吃救济。为了招待王丽华，周新华家里买来一块肉，中午包饺子。别看包饺子很平常，但是对于周新华家来说，这样的饭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王丽华虽然被硬留了下来，哪里还能吃得下去？他想的很多。王丽华不是那种贪爱钱财的人，但是像他家这样一贫如洗，婚后的日子怎么过呢？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又怎么办呢？王丽华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她必须面对另一个更加严酷的事实。吃完饭后，当周新华送她出门时，她才发现周新华走路一点一点的。王丽华愣了，怎么？ 你的腿。周新华站在那儿，有些腼腆地看着王丽华，仿佛是在说，是的，我是一个鞋子，一个残疾人。周新华的残疾以及家境的贫寒，使王丽华面临极其艰难的选择。从常人的角度来看，这婚姻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在了解到周新华的情况后，王丽华的舅舅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包括其他的亲戚，都极力反对他们的结合。他们言辞激烈，声称王丽华如果嫁给周新华，等于是跳进了火坑。王丽华的舅舅们都是国家干部，对于周新华的基督教背景不仅不欣赏，而且十分恼火。他们指责王丽华的妈妈太糊涂。在当时，真正支持这门亲事的只有王丽华的妈妈。老妈妈反复向王丽华叙述一个信息，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周新华的出现是耶和华已乐。然而王丽华的反应是十分消极的。王丽华没有信仰，他不相信妈妈关于信仰的陈述。使王丽华感到为难的是妈妈本身。换句话说，王丽华是因着害怕妈妈伤心，才没有回绝这门亲事。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局面。对眼前的事，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谁也不下结论，谁也不强迫别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大家是否都在心里等待着，让那个结局自自然然地来到？这期间，陆续有人来为王丽华说媒。从表面上看，那些年轻人的条件都很不错，有工人、教师、军人。王丽华虽然没有到这些人的家里去过，但是他心里知道，像周新华那样贫穷的家庭是很少见的。然而令王丽华奇怪的是，那一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却无法从心头拂去。他淡淡的缭绕在王丽华眼前，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为什么呢？十多年后，王丽华回忆当时的情况，不禁感慨万分。他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按照常情，我和周新华的婚事不可能成功， 但是神的带领却十分奇妙。神在我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带领我，使我得以进入他的救恩。即使是如此，王丽华的心理障碍也很难突破，这需要一个事件，一个契机，甚至是某种情景，才能推动王丽华跨出关键的一步。王丽华没想到这一刻会突然降临，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天就要黑了。王丽华从亲戚住回家，路过城南的一座大桥，正要走下桥去，他看见周新华从桥那头走过来。已经是秋天了，周新华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装，落日的余晖洒在桥面上，周新华脸色蜡黄，显得特别衰弱。路上没有行人，周新华一瘸一瘸地慢慢地走着，非常吃力。王丽华一下子愣住了，他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那个人的疲惫软弱，那个人的孤独无助，那幅画面透出的凄凉，使王丽华心里有一种东西苏醒过来，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慈怜和忧伤。一股难以诉说的柔情从他的心头渐渐升起，他觉得有一滴眼泪堵在他嗓子眼里。对于王丽华来说，那天晚上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失眠之夜，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要一闭上眼就看见周新华朝他走来。他站在王丽华的面前，眼睛里盛满了惊慌、不安、歉疚，仿佛在说，实在对不起，我的腿，我的腿。王丽华的妈妈告诉王丽华，周新华原来也是一个十分健壮的男孩子，他的腿疾是后天形成的，由于家里贫穷，每年夏季麦子成熟时，周新华都会到别人家收割过的麦地里吃麦穗。周新华买不起鞋子，常常是光着脚板在麦地里走来走去。那年夏天，周新华不小心砸破了脚，后来感染化脓，加上治疗不及时，就落下了残疾。妈妈说，都是因为贫穷啊。王丽华的心在颤栗。1980年底，王丽华和周新华结为夫妇。 没有豪华的婚宴，没有迎亲的车队。周兴华的家人把三间茅草屋打扫干净，王丽华提着自己的行装走进家门。王丽华知道这个简朴的开头标志着一切从零开始，他早已预备好了吃苦的心智，就像黄梅戏《天仙配》中唱的：“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但是年轻的王丽华哪里知道过日子不是唱戏，那些密密麻麻实实在在的岁月就要压在你稚嫩的肩头，沉重的让你说不出话来。就在当天晚上，王丽华才意识到形势比他想象的还要严峻。在这之前，王丽华并没有见到周兴华的腿到底有多严重，原来认为周兴华只是一般性的缺腿。但是当王丽华亲眼看到周兴华的伤腿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由于当年治疗的失误，周兴华的下半段小腿骨已全被揭掉，只有皮和筋还连在一起。为了能支撑起半边身体，医疗部门在周兴华的小腿处加了一个环形铁架。实际上周兴华基本不能走路，即使走路也得慢慢地朝前挪动，否则不仅难以支撑，甚至会磨烂腿部。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所以周兴华大多是用自行车代步，不太走路。这样家里的所有家务就得全部由王丽华来应付，而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周兴华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王丽华和周兴华结婚后留下王丽华的妈妈一个人在乡下，妈妈也已是近80岁的人了。王丽华当然不放心，和周兴华商议过后，王丽华就把妈妈接了过来，和大家住在一起。周兴华还有一位50多岁的大哥，由于脑膜炎后遗症终身未婚，也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是由2个残疾人和3位老人组成。从结婚第一天起，王丽华就感受到了这副担子的分量，他仿佛是一副拧紧了发条的机器，每天早上5点钟就开始转动，直到深夜也没办法停下来。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甚至拉煤球这样的重活也得丽华亲自去干。有一天已经是深夜了，王丽华才从煤球厂拉出了一车的煤球。一个女人家拉着车子走在黑漆漆的大街上，王丽华才真正的品尝到孤独无助的艰辛。周兴华不能像别的男人一样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他甚至 连自己洗澡都需要王丽华帮忙，更不要说伸出强壮的膀臂为妻子挡风遮雨了。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王丽华必须既当男又当女。一个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之夜，家里的三间茅草屋因常年失修，半夜时分开始漏雨。王丽华拿起一块塑料布爬上了屋顶，面对着茫茫夜空，王丽华真想放声大哭。王丽华这才想到自己太幼稚了，他没料到做残疾人的妻子会这样难。老人们常说男人是房子的顶梁柱，真正过起日子，你才会发现处处都离不开他们。但是周新华呢？用王丽华的话说，他自己还需要别人去顶着，更不用说帮忙了。王丽华欲哭无泪。我们的主人公那时还不知道，这一切才仅仅是开始。他要喝下去的苦楚，还继续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要流下的泪水，也将浸透即将来临的日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是王丽华姐妹的见证，题目是我嫁给了一位残疾人。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播放见证的第一个部分，请你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见证的第二个部分。